第五回，杨延平战死幽州。宋军夺取了瓦桥关之后呢，杨业正想一鼓作气平定幽州，忽然就接到了圣旨，要他班师回朝。杨业回京朝见太宗，得到很多赏赐啊。太宗下诏赐京城百姓饮酒三天，庆祝边境安宁。这天，太宗与群臣商议道：现在啊，咱们国事稍息，朕想遵照先帝之命，前往五台山还愿。大臣寇准忙劝阻道：五台山在宋辽边界，现在过去十分危险呐，望陛下三思而后行。善于拍马奉承的潘仁美见太宗去意已决，连忙建议道：臣推举杨业长子杨延平护驾前往五台山，此人文武兼备，保证万无一失。太宗一听龙颜大悦，立即下诏命杨延平为护驾大将军，率禁军两万护驾前往五台山。来到五台山，太宗烧香拜佛完毕，众大臣呢就奏请皇帝起驾回京。可太宗说自己平时啊身居宫中，难得外出，要在山上呢多停留一天再回去。众臣不敢再奏了，只好与圣上一起游览五台山。这座五台山呢，层峦叠嶂，风景奇绝秀丽，前控幽州，后接草原。太宗指着前面一片野草连天的地方问道：那是什么地方啊？潘仁美答道：啊，陛下，那就是幽州啊，风光十分美好。太宗听他这么一说呀，有了去幽州一游的念头。八王急忙劝阻道：此去万万不可呀，圣上，幽州就是辽国萧太后居住之地，有重兵把守，陛下如果前往，无异于自投罗网，还是快回汴京吧。太宗呢却不以为然：当年唐太宗平定辽东也是亲临战场，今日朕有千军万马，怎么会惧怕一个萧太后啊？你们只管跟我去就是了。大臣们不敢再奏了，宋军保护了太宗，离开了五台山，驻扎在宾阳。萧太后听说这个消息，大喜呀、啊！
我本来就想出兵伐宋，不料他今日主动送上门来，真是天赐良机呀、啊！
当即下令命天庆王耶律尚、韩延寿领兵十万去宾阳捉拿宋朝皇帝。十万辽兵来到宾阳城下，把宾阳围的是水泄不通啊。太宗登城观望，后悔莫及：哎呀，都怪我一意孤行，现在如何是好啊？潘仁美说了：
回陛下，杨业屯兵在代州，离这里不远，可以宣他来救驾啊。
可是谁能够冲出重围去求救呢？太宗正在发愁，杨延平挺身而出。太宗大喜，马上啊写了一道谕旨，杨延平立刻披挂上马，杀出东门。辽将刘辟迎面来挡，杨延平一枪将他挑于马下，杀出一条血路，直奔代州向杨业求救。杨业看完谕旨，马上发兵启程，父子八人火速地往宾阳赶来。杨业父子率兵飞奔到了宾阳城附近，却有消息说呀，辽军突然撤兵了。杨业知道敌人呢必有阴谋，但是救驾紧急啊， 只得是先带兵入城，见到太宗之后啊，再设法突围。果然是不出所料，杨家父子进城没多久，辽军呢又将宾阳是紧紧围住。杨业是不由叹息道：“城被围得这么紧密，即使是诸葛亮在世，恐怕也无计可施啊。”大郎杨延平说道：“父亲，难道我们只能是束手无策，坐以待毙吗？”杨业心中啊闪过一计，说道：“我虽有一计，但哪有这样尽忠的人呢？”大郎呢笑着回答：“父亲平日里教导我们要忠君爱国，今日宋军有难，我愿以死尽忠。”杨业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既然这样，我明天就去奏明皇上，立刻实行。”到了第二天呢，杨业和杨延平朝见太宗。杨业说：“陛下，臣想让长子延平假扮陛下，出西门向辽兵献诈降书，以此拖延时间，由臣护送陛下及百官从东门突围。”太宗一听啊，犹豫道：“朕怎么能忍心让你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呢？这不是仁者所为，朕不能同意。”杨延平奏道：“局势紧迫，就陛下突出重围是做臣子的任务和本分，我死不足惜。”正当太宗犹豫不决之际啊，守城军士来报：“
报皇上，辽兵就快攻破南门了。”
杨延平催促道：“陛下，快快脱下龙袍与小臣换掉，臣和二弟、三弟、四弟、五弟出西门诈降，父亲和六弟、七弟保护陛下及百官出东门呐。”太宗迫不得已，只好是依计行事。就这样，杨延平命令军士在西门竖起降旗，自己呢穿着龙袍，坐着御车，由数面黄旗引导，驶出西门。辽国天庆王率领众将高喊道：“
请宋朝天子出来相见，既然你们决定投降了，我们绝不加以伤害。”
杨延平令左右揭开御车的罗幔，在这一刹那之间是拈弓搭箭向天庆王射去一箭，天庆王应声倒下。见此情景啊，辽军是一片哗然。韩延寿立刻命令辽兵一起围上捉拿。混战当中，大郎来不及招架，被韩延寿一枪刺落马下。二郎杨延定被辽将耶律齐截住厮杀。拥上来的辽兵啊，斩断二郎坐骑的前足，二郎跌落下马，死于辽军的铁骑之下。三郎杨延辉拼命地杀出重围，走了不到一里地，就被埋伏于芦苇中的辽军用长钩套住，死在屠刀之下。四郎杨延朗慌忙杀出，韩延寿率领精兵穷追不舍，四郎寡不敌众，力尽被擒。五郎杨延德冲出重围，只听得背后辽兵仍然是喊声不绝呀。突然想起啊，在五台山时，禅师曾给他一个小匣子，吩咐他呀好好的带在身边，遇难时才可以打开。想到这儿呢，杨延德从怀中取出小匣子，发现里面呢只有一把剃刀和一纸度牒。看着这些东西，五郎顿时明白了禅师是让他出家为僧，从而避过这难关。于是呢，他砸去战斧上的斧柄藏在怀中，脱下战袍，把头盔啊挂在树上，剃了头发，打扮成和尚，
往五台山走去。正在西门杀的是天昏地暗的时候啊，杨令公和六郎七郎护着太宗及文武百官杀出重围，逃回汴京。此次大败宋军，萧太后大喜，命令将俘获的杨四郎押来亲自审问。四郎的杨延辉面对萧太后是毫无惧色，昂然道：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要杀就杀，悉听尊便。太后见他是一表人才，气节高洁，顿生爱怜之意，决定啊招他为驸马。四郎心想，我已经被俘了，不如啊先留在这里，日后呢再找机会报仇。于是四郎改名为穆义，做了辽国的驸马。太宗呢回到汴京，听说杨大郎射死天庆王之后啊遭辽军围攻，已经是全军覆没了，不禁是泪流满面道：是寡人献粮降于死地，都是寡人的过错呀。杨业呢是强忍悲伤说道：
以死报国是为臣的本分，我的儿子为国捐躯也是命中注定，陛下不必过分忧伤。
太宗听了之后呢是非常感动，就与群臣商议怎样封赏杨家才对得起这一门忠烈。潘仁美怕杨业得到的奖赏太多了，官位高过自己，赶紧说道：
如今边境多事，请圣上派杨将军去镇守边关，使辽军不敢入侵。
于是太宗就封杨业为雄州防御使，镇守边关。杨业接受军命之后啊，回到家中吩咐八姐九妹好好的服侍佘太君，自己呢则带着六郎七郎赶往雄州上任去了。